好，让大家都就位了。我先要更正一下第一篇信息里面的话。我说了，这信息是说到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有460篇信息，那是说错了，所以我希望这个不要印出来。正确的是新约总论里有264篇信息，从神到新耶路撒冷。李弟兄从此继续分享到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有172篇信息，这的确也是有很多篇信息。无论如何，我是要更正，有172篇信息说到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好，圣徒们，现在我们来到第六篇信息，这篇是说到基督作为神的话。我要说一句很重大的话，希望你们也能得着这句话并为这句话祷告。什么是圣经的定义？什么是圣经？圣经是这一位经过旅程的三一神作为神的话的，经过旅程的三一神的自传和历史。你们得着这句话了吗？圣经是这一位经过旅程的三一神的自传和历史，它是神的话。谢谢你们，这是正确的。从诗篇90篇1到2节，我们看见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神从已过的永远，经过时间的桥梁，经过这段旅程到将来的永远。我们说到神的话，我们是说到三一神，这就是为什么说到圣经是这一位经过旅程之三一神作为神的话的自传和历史。我要在这里做的是，这不是一件很轻忽的事，要给你一幅图画。我面前有九位弟兄，你们现在先坐着安息。这里有九位弟兄，我要用你们九位弟兄，你们不要带你们的电脑笔电上来。第一位弟兄请站到这里，现在就是现在，没错，当然是现在啦，不是会后啊，是现在。好，弟兄，好好站在这里，要面对弟兄姊妹们。好，现在我们要说到经过旅程的三一神作为神的话，在已过的永远。现在往你左边走一步，那是已过的永远，很好。这是一位单身的神。弟兄，你还没结婚吧？好，不要想太多，好，不要想单身汉的事。所以为单身的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弟兄，你也站起来，也站在他那个位置。这是将来的永远，这是已婚的神。所以圣徒们，你们想一想，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单身的神要成为已婚的神。我没有要你们举手说什么单身的神成为已婚的神，那是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中间有时间的桥梁。现在我们说到的是三一神在经纶一面的行动，不是 素质的一面，说到他永远的存在，那是他的所事。所以有单身的神，好，现在好，这一位单身的神，现在这位弟兄站在他的旁边。我这样做并不是很轻忽的，这是创造的神，单身的神成了创造的神。如果没有创造，不会在时间的桥梁里，所以单身的神成了创造的神。然后弟兄你再站到旁边，创造的神成了成肉体的神，这是不是很奇妙呢？现在有成肉体的神，这也是讲经纶的一面，在时间的桥梁上的事。请弟兄再站在旁边，这是救赎的神，救赎的神，这是不是很奇妙呢？弟兄们，也现在有救赎的神。好，弟兄你再站在他旁边，在救赎的神之后，然后他进入复活里，成了复活的神，作为赐生命的灵，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在启示录里，因着召会的堕落，好，现在下一位弟兄再站在旁边，这是加强的神，这是不是很好呢？这是加强的神。好，在加强的神之后，然后还有下一位弟兄再站在旁边，这是内住的神，是不是很奇妙呢？好，再下一位弟兄再站到更旁边，谢谢弟兄，这是合并的神。什么是合并的神？合并的神就是神住在人里，人住在神里，是不是？神是神，神是人的居所，人是神的居所，彼此互助。所以在复活里，主说，在那日你们要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就是合并的神，那就是合并的开始，在复活里合并的开始。现在是不是有八位了？有八位了。好，你们往前走一点点，在最后有已婚的神，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所以我们从单身的神，他就是单身的神的预表，然后一路到最后有已婚的神，然后神在这里经过旅程，他是经过旅程的三一神，作为神的话走过时间的桥梁，从单身的神到创造的神，他是成肉体的神，他是救赎的神，他是复活的神，他是加强的神，他是内住的神，他是合并的神，他是已婚的神，在最后是千年国的时代，这一位已婚的神，这是他的蜜月期，那是合并的神，更扩大了，在将来的永远里，那是终极的扩大，这一位合并之神的终极扩大，这是不是很奇妙呢？这实在太奇妙了。事实上我们都在这一个他自传的过程里的一部分。看看这位加强的神，你是加强的神，他在加强的时候，就是当你呼求的时候，他就进到你的灵里，是不是很美妙呢？太美妙了。现在他是内住的神， 靠主怜悯这成为合并的神，这个合并继续进行，成为基督的身体，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先在千年国，然后到将来的永远里成为已婚的神。谢谢弟兄们，谢谢你们。我给你们这幅图画，这是一幅物质的图画，但这是不是很美妙？弟兄们，你要记得不要永远做单身汉，但是你不需要经过一千年才结婚啊，不要太想婚姻的事了。约翰一章是整卷约翰福音的引言，主要强调的乃是基督是神的话，那奥秘且看不见之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所以因为基督是神的话，他是这位奥秘看不见之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说明那奥秘且看不见的神，也彰显那奥秘且看不见的神。要认识神，就需要读基督这位神的话，我们需要读这位基督才能认识神，我们需要在祷告里来研究这位基督，我们需要注视他，我们需要思念这位基督，我们要认识神，也需要注视这位基督，他是神的话。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的第一终点，基督作为神的话，乃是伟大的我是，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永远无始无终的那一位。主首次启示他是那伟大的我是，是在出埃及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就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他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就是的那一位。在约翰八章他三次说到我是，在二十四节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在二十八节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最后你来到五十八节，在五十八节之前主是说到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这是我比较不好的解释，那些反对的人说，你都还没有五十岁，你看过亚伯拉罕吗？你想想看，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但是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他是不是他说我就是，当然他们要拿石头打他，但是他隐藏起来出去了。总之他是那伟大的我是，他是那位在荆棘火焰中呼召摩西的那一位。然后第二终点说到约翰一章所论到的基督，乃是连于永远的两段与时间的桥梁。我们之前用一幅图画说过了，并在宇宙的历史中创造成为肉体救赎施膏和建造这五件最大的事。如果来读马太福音，你就看见星象家他们有心引导他们，但是他们犯了错，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说那位基督要生在哪里，经学家就说他要生在伯利恒，然后他们引用弥迦五章二节那一节预言说这位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他们知道这一节会引用，但他们没去找这位基督，你能想象吗？ 你用这节生，用这节知道他要生在伯利恒，星象家问起，这些军家一定会说我跟你们去，可见他们完全在黑暗中。弥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做掌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他是出来的一位，从亘古从太初而出，他是这样出来的一位，这是很有意义的。我要鼓励你们来读五章二节注二，这里你要研读，我读一部分，基督从太初而出，基督虽是出于伯利恒，却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是指基督永远的根源，是指明在永远里，这位三一神预备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他是带着他的神性而来进到人性里，他生在伯利恒成为一个人，他创造万有乃是预备让他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所以我们看见他不断的出来，他出来在成肉体里，他的出来是在为人生活里，他的出来是在他的定十字架里，他的出来在他的复活里，他的出来在升天里，他的出来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他出来的一部分，他往前进到我们的灵里，重生了我们，现在他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不断的在生机上拯救我们，从我们的灵到魂到体彰显他自己，所以不断的进到我们的魂，圣别我们用他神圣的性情圣别我们出来，进到我们的魂里更新我们的魂，用心来更新我们，他重生我们，他圣别我们，他更新我们，然后他继续变化我们，变化是不是很奇妙呢？他变化我们再出来要磨成我们成他的形象，最后他进到我们必死的身体，好融化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他成为这位已婚的三一神，他就是神的话，这样的扩展也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给这个居人之地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传国度福音的时候，会发生在人的身上。然后我们来看第一小点，约翰一章作为整卷约翰福音的引言，乃是经过旅程的三一神之历史的摘要，他是经过旅程的三一神，他是神的话，在已过的永远里作为话，至终要在将来的永远里成为新耶路撒冷，真是令人感到惊奇。整个新约是从已过的永远里他作为神的话结束，是新耶路撒冷，意思就是在已过永远神的话，楼格斯的话成为新耶路撒冷，但是那时他成为新耶路撒冷时不是单身的神了，他作为神的话已经经过过程，现在与我们连接调和与合并，与我们成为一，成为一位已婚的三一神，这是太奇妙了。所以这里说这是经过旅程三一神之历史的摘要，摘要的意思就是把重点整理出来，所以刚才我给你们看的图画就是一段话，但是却把整本圣经给做了摘要，我们要更多的专注来看这件事。第二小点说，约翰一章以结晶的方式给我们看见永远的话在他创造的工作中，又行经时间的桥梁成为肉体，以完成他法理的救赎， 为要成为施膏赐生命并使人变化的灵，以施行他生机的拯救，至终与他所重生变化融化的心腹完满的连结调和且合并，而成为新耶路撒冷终极的伯特利，就是神与人相互的住处。这都在约翰一章里，我们要再读一次这一章。第三重点说到，在这五件宇宙的历史事件上，神的话基督作为一在创造时的创造者，二在成为肉体时的人至大帐幕在我们中间，三在救赎时的羔羊，四在变化时施膏的那灵，五在为着神的建造。主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在这里说对拿但业说的是创世纪二十八章，那里说到那立地顶天的梯子，我要把天带到地上，我要把地连于天。我不知道拿但业会说什么，这可能让他完全无法理解。所以他是把地连于天的梯子解释说明并彰显那看不见的神。好，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这就是已过的永远，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好，楼格斯的话是一个人位，很奇妙的是我们也有写成的话，我们还有活的话，我们还有应用的话，作为灵应用的话，我们是不是很好？有主的话，有写成的话，我们还有神活的话，我们还有可应用的话，作为那灵应用的话。所以在约翰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主告诉那里有许多反对他的宗教人士，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意思就是所有这些经文，你想想看，我们刚才看过的所有这些经节都是对我为主做见证，这一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做见证，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圣徒们，每次我们来读圣经时，都要向主有简短的祷告，主，我来到你面前，在你神圣的话语面前，把你自己作为永远的生命更多分赐给我，他会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接触活的话，这写成的话，我们祷告这写成的话，它是活的话的具体化，这楼格斯的话就转成雷马的话，就是应使的话，可应用的话，就是有你的名在其中的话，这是你个人的话，这就是应用为灵的话。所以第二大点说，基督作为神的话，借着创造为神说话。约翰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成的，翻译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创造的神。第一重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把述说圈起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我也把传扬圈起来，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我把言语也画起来，这夜到夜传出知识，把传出画起来。这是太奥秘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创造却把一切说出来，你能解释吗？是的，不得了。 这是你唯一能说的，就是真是不得了。创造说出这位神，我来读第二大点，这是罗马一章。我是不是要读第二终点？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终点。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所以人无法推诿。你看看造创造，想想看，约伯说到对神说，神对约伯说话，就对他说这一切奇妙的事，你能够解释这些吗？你能够解释河马吗？能解释鳄鱼吗？你能解释白马在战场上吗？他们完全没有惧怕，你能解释吗？我就无法解释。所以神把这一切的造物讲给他听，有一些动物我想不起来，它有很长的，我看过这种动物，在频道上看过，它能爬到很高的山上，他们爬上去，我们一定是吓死了。但是他体型很大，看他奔跑，他往下跑很快，但是突然又能停住，我心想真是不得了，我真的是相信神了，你们知道吗？我告诉我太太说，你看看这个频道上，我看看这个动物，我就相信主得救了。这是很让人惊奇的。你看看这些动物所做的，神对约伯说过这一切造物之后，约伯就知道他一无所事。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造物这么大，这个动物能跑得那么快，跑下悬崖到边边，然后突然停住，我想这个它也真的做得到，我无法理解。你可以看看这些纪录片，这个不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所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因为造物就说出有神，这是我个人的见证。我多年前在一个夏令营教书，我带这些男孩子上山，在外面露营。我不是很喜欢露营，但是我是在城里长大的，我是在这个大街里长，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有人知道怎么去做这一切露营的事。有一个男孩，他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去露营，我们在大的石头上，我不希望人掉在山上掉下去，所以那天晚上我自己也睡在那个大石头上，就好像雅各枕在石头上。弟兄们，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看全整个天空的星星，我就知道有神，我就信神。我还不知道神是谁，但我就信了神，就看看造物，看看繁星，看看脚下的山谷，这些怎么来的？只有神能做成。所以我还记得我里面有个祷告，神啊，我知道我要有一个前途，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让我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然后主就给我看见，他就把我带进教会生活，他就给我看见我的前途，这个创造能做得太令人惊奇了。我再跟你们提到一些事，这个宇宙能够说出神所造的一切，神格身位，你可以看到神所是，神光是光的神。但是下一个点我在这里读给你们听，宇宙的伟大是彰显神的伟大，宇宙实在伟大。我还是小的时候，他说远方有一颗星星，不知道是距离我们多远。我想光速到底是多快呢？但是这些星星，有的时候你够看见这颗星星，但是那个时候这颗星可能已经不在了，因为已经毁灭了，因为光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到这里，所以光到了这里，可是星星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一个小孩怎么，他们只能相信你说的话。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理，但是我神是可畏的。所以现在想一想，弟兄们，如果你在一艘船上，在太平洋中央，你实在太渺小了。太平洋何等的广阔，你只是沧海之一粟，只是小小的一点。无论如何，第四点这里说到，这四季是何等说到神，这个宇宙是何等的奇妙。当我们用基督说到他的奇妙，说到他的无可领会，他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他与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奇妙，是你无法理解并且是奥秘的。宇宙的美丽，然后美丽，说到美丽，宇宙是不是很美丽的？有人从西雅图来吗？西雅图是不是很美丽呢？是完全是很美丽的。当我们我在华盛顿州有一次，我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我不在这里上学呢？因为这里实在太美了。我告诉你们，安娜海也很美。Amen 声音不是太大哦，请听。如果你来我家，我家门口有玫瑰花丛，那是不是很美呢？是很美。我们弟兄们都很出走过去，就算应该停下来闻一闻这些玫瑰的香味，然后你看到宇宙的美。你可要到西堪萨斯州有麦田，太广大，我带人去看，你看见什么？他说什么都没看到。 然后我就从另外一方面问他，他说他什么都没看到，前后左右都说没看到，事实上都有。当我第一次搬到 Kansas 的时候，我还是孩子，那里的确有，那里是所有像海洋一样的麦田，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敬畏的美丽了。基督是被是用一粒麦子所预表，我很抱歉。所以你有花，在安纳罕有花，也有草地在安纳罕。好，有树，这里没有山。哦，等一等，在南加州，你可以去沙漠，可以上山，还有呢，还可以到海边，有沙漠，有山，有海边，这样好不好呢？山有很美丽的风景，这些都是神美丽彰显的图画。我要再说，神的安排，对这个宇宙给人的安排，就是给人供应他所有的需要，显出神的爱恩慈，向着人的爱和恩慈，像在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的点，我们有创造，在创世纪一章二一节二节中间有一个间隔，那灵化光，这些是神所用的凭借来产生生命。我来读这几节，在创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知道因着有审判，因着有背叛和审判，然后地就变着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来覆溢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徒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的首先就是基督在他的三方面，基督是那灵，他是神的实际，基督是那灵，是神的实际，基督是在死水上复义就产生了生命。我们不懂，我们在来到教会之前不懂，但是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复义，在我们身上产生生命，它是神的说话。所以基督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有神的光照，基督照亮宇宙，就产生了旧照，然后他借着使徒的照耀，照把光照在我们心里，就产生了新照。这就是神新约的执事，也就是他们的服事。你们是不是更珍赏安纳罕了呢？记得有山，并不远，我们带青少年常上山，然后有沙漠，然后你有海边，然后你在安纳罕还有玫瑰花丛，处处都美丽。第三终点，行传十四章十五至十七节和十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九节所说的，都同样启示基督的创造为神说话。这两段话保罗用创造来传福音，在行传十七章，他在亚略巴谷，他邻里激愤，他到处看到偶像，这些祭坛都是献祭给别的神，这些神明。但是保罗看见有一座坛，上面写给卫士之神，保罗就这样说，他就指着那个坛说， 你们所敬拜却不认识的神，这位神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认识你们不认识的这位神，他是你所不认识的神。所以他开始传福音，这太奇妙了。你可以读这一段经文，然后来到第三大点，基督作为神的话成为肉体，做神的帐幕，借此为神说话。在约翰一章十四节，他是承认支搭帐幕的神。在启示录，他是圣殿的神，那是说到建造的神，神的建造。这句话说到神的建造就是神人，神的建造乃是一个神人，是神建造到人里，人建造到神里。所以借着帐幕，基督成为肉体，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我们能进入神，我们能进入神。所以其中一个注解说到约翰福音深处的思想，是我们能接触他，进入他，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到，基督一切都是在他里面，借他并为他造的。所以在他里面意思是一切都在基督这人位的能力里造的，借着他意思就是一切的造物是以基督作为主动的凭借所造的，他是创造主动的凭借，他在他里面有秩有序的被造成。你可以看看这里的注解，然后为着他造的意思就是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归结，一切都是为着他造的，为着让他具有，所以万有都是在他里面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然后第三终点下面第一终点，化借着成为肉体，不仅把神带到人性里，也成为神的帐幕，做神在地上人间的居所，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第一小点说，律法是照着神的所事要求人，哈利路亚，有恩典，恩典却是以神的所事供应人，以应付神的要求。所以第二小点，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喜欢第二终点，这是来到，这是从罗马书结晶读经引用来的。我在只是站的影音网站上看到李弟兄的说话，当他在说英文的时候，他在那里问许多弟兄和同工们，他就问弟兄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问我，他问 弟兄说，诶，这个是英文，这不是你的母语吗？你怎么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读主话还是要有一本字典在我们旁边。看看这里李弟兄所说的第二重点，在他成为肉体时，他成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将神带给人，并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接触的。为什么我们要来今晚的聚会呢？不要回答，请说为什么我们要来参加今晚的聚会。我们来参加这场聚会是要接触在我们里面的神，神是可接触的，可摸着的，可接受的，神是可经历的，神是可进入的，最终神是可享受的。圣徒们，我写下这段话，这里好像讲得很简单，但是我读这些点，我就在想到马太一章二十三节，他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读行传十，行传十八章，保罗在哥林多 哥林多是很罪恶的城，保罗受差遣到那里，主对他说，我在这里有许多的人要得着，叫得着哥林多人，所以我喜欢在行传18:10，主去鼓励保罗，他说我与你同在，不是我与你同在，是我亲自与你同在，有我与你同在，我总要记得有我与你同在，这是行传18:10。创世纪39:2-21，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使他成为亨通的人，那就是他的秘诀，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有神的同在，他有神的面。我们来到第三终点，他成了神人，将神性带到人性里，必使神性与人性调和，成肉神的独生子成为肉体，也是为了在化生命光恩典和实际中向人表明说明神。我来读这些点。第一小点，化是神的彰显说明和解释，叫人得以明白神。二，生命是神的分赐，叫人得以接受神。光是神的照耀，叫人得以蒙光照而有份于神。恩典是神给人享受，叫人得以分享神的丰富。实际是神给人实化，叫人得以领略并认识神。我们来到第四大点，这是说到我们刚才时间的桥梁上发生的事，这一切都说出神，都是神的说话，从已过的永远里来说出神，在创造里，在成肉体里，在救赎里，在复活里，他说出神，说向这全宇宙说出神，直到将来的永远，成为已婚的神。第四大点，基督作为神的话，成为神的羔羊，完成救赎借此为神说话。一，在他成为羔羊以救赎失落之世人的事上，基督向我们说出神如何按他的公义，借他的死作为手续，在法理方面完成了他的救赎。神的羔羊表征在肉体里的话，做一切旧约祭物的应验，成就神完全的救赎。所以第一小点说到，基督是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摇祭、举祭和奠祭的实祭。圣徒们，这些实在太美妙的点，要把这些祷告回去给神。赎罪祭、赎愆祭先提到，这是更符合我们的经历，我们里面有罪，我们有神圣，我们有罪恶的性情，所以他的生命对付我们的性罪恶的性情。但是第一个祭物，圣经上说应该是燔祭，他是一位完全为着神，也完全让神满足的一位。我也喜欢燔祭的第二个定义，燔祭表征那使我们能过一个完全向着神生活的那种生命，使神满足的生命。所以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使我们能过一种生活，就是燔祭的生活。所以在燔祭后有素祭，诗篇92:10说到细面陶油，这里之后有平安祭，我们向神要有平安，要彼此有平安。他也是摇祭，意思就是他是复活的基督，他是举祭，意思就是他是升天的基督，然后他也是奠祭的实祭，他是一位请道出来的基督。第二小点，我们有基督做一切的供物， 就有神完满的救赎，也能经历并享受这救赎。好，第五大点，我鼓励你们要读这些经文，基督作为神的话，成为诗高的灵，为着新约在生机上使蒙神救赎的人变化成为石头，以建造神的家伯特利，借此为神说话。约翰在一章三十二节见证说，他为主施浸之后，他说，我看见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留在他身上。那里之前有羔羊神，现在有羔羊鸽子神。我不会读全部的经文。约翰是这样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门徒说，我们要跟从耶稣，然后主问他们，你们要寻求什么？他们说，拉比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他现在就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物质里，我们现在在这个看不见的里面是更真实。耶稣说，你们来看。跟从耶稣的两个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到耶稣那里。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就是石头。所以他是一位石头救主，而我们也是活石。然后随后再讲一章五十一节，第一终点，在他成为诗高赐生命并使人变化之灵的事上，基督进一步对我们进一步说出神如何照他的心愿，为着他神圣的定旨，凭他的神圣生命在生机方面完成他的经纶。第二终点，我们需要警醒，不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顶替我们灵里的基督，这诗高的灵。好，我们来看第一小点，基督是受膏者，成了诗高者，也成了膏油涂抹。即使是信徒，我们也有可能活在敌基督的原则里，因为约翰一书这里提到，多次提到敌基督，也提到许多敌基督的。活在敌基督者的原则里，就是抵挡膏油涂抹，他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在我们的灵里。敌基督者的原则就是抵挡反对膏油涂抹，并不是你，也不仅是反对，甚至是取代，你用别的取代了他。所以抵挡亦反对和取代代替。好，第二小点说，敌基督的就是反对基督，也是以别的事物顶替基督。我们可以用自己顶替基督，懂我在说的意思吗？也许你是一位，也许你有一位某某有名的人物，这样你就用那个名字来顶替了基督。我们变得有名，我们不要这样的有名，我们感谢主，我们是爱主的人，我们不要这样有名，我们只需要三一神，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好行为顶替基督。这是一位好弟兄，不，他应该是一位神人弟兄。如果他的好不是神，他的好就会顶替基督。 第三小点，如果我们以出于自己行为和性格的东西顶替基督，就着让某些事物顶替基督自己的意义说，我们乃是实行敌基督者的原则。我们需要很留意，我要再查一下生命读经，李弟兄说到多次说到，在哥罗西书生命读经里说到，还以弗所生命读经里说到关于文化的事。从人一面来说，我们需要文化保守我们为人的这一面，但是我们来到教会生活里，基督要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要被基督顶替。所以我引用李弟兄的话，请听，美国人有他的文化，中国人有他们的文化，北欧的人有他们的文化，日本人有他们的文化。好，文化，美国人的文化就是坦白坦诚，他们讲话就是很直，你都知道。中国人有一种伦理的文化，李弟兄是这样说，或者是从孔夫子儒家教训来的，中国人有伦理的文化，在北欧有一种保守性的文化。日本人呢，我爱日本弟兄们，日本人呢，我喜欢日本的圣徒，我不是冒犯他们。李弟兄是这样说，日本是奥秘的，是这样是不是呢？他说，哎，弟兄，我们是非常的奥秘，你跟日本人在一起，他们向你鞠躬。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也跟他们鞠躬，我就跟他们一起鞠躬问安。我也怕撞到天花板，所以会常常低头。他们一直这样子鞠躬，但是我不是，他可能心里想说，我不是太喜欢这个人，这实在是很奥秘。你跟他们在一起一周，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是日本人圣徒不是这样的，他们唯一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这是在日本的圣徒们，这是太奇妙了。我们需要否认文化，弟兄们，中文华语弟兄陈弟兄曾经对我说，或者另外一位弟兄也说，李弟兄对华语圣徒强烈的说，不要去唐人街，去中国城。但是我想我也很喜欢去啊。他说你们不要去了，那些只是去喂养你自己的文化。有饺子，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吃中国食物是美国式的中国食物，而中国食物那才是在你们台湾的才是中国的食物，有鱼头，有那才是真正的中国食物。圣徒们，我们需要否认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该是基督。在新人里，基督是所有的人，也是在所有的人里面，没有化外人，没有西古提人，没有为奴的，没有自主的，没有德州人，没有纽约人，没有那种特别的腔调，德州的腔调，没有在蒙古的人，没有在加拿大的人，没有这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人，基督是一切，基督也是在一切人里面， 这实在太奇妙了，这是奇迹，但是你会感到惊奇。看看弟兄，你从哪里来？在德州之前呢，是从奈及利亚。弟兄，你能上来吗？看看这位弟兄，你从休斯顿来吗？你站在这里，看看这位弟兄，他跟我是弟兄。我们是弟兄。如果我到店里跟人家说这是我的兄弟，别人他们一定不相信，不可能。但是内在来说，我们就是弟兄。谢谢弟兄，这实在是奇迹。好，我要再讲快一点了。第一终点，在他成为至高赐生命必使人变化之灵的事上，基督对我们进一步说出神如何照着他的心愿，为着他神圣的定旨，凭他的神圣生命在生机方面完成他的信任。哎，我读过了。第四终第四小点，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们在敌基督者的原则里过日常的生活，让文化、宗教、伦理和天然观念顶替基督这内里的膏油涂抹。这乃是反对膏油涂抹，抵挡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工作和浸透。第五小点说，我们该祷告。你们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你们该怎么做呢？就是祷告。你回家时，你读这篇信息时，就要用这个话祷告。我们该祷告，主，我们要在膏油涂抹我们里面三一神的运行、工作和浸透里面，同着、借着并凭着膏油涂抹而生活行动。第三终点，鸽子就是施膏的灵，使受造的人重生。膏抹且变化天然的人，使其成为活石，并将变化过的人连结一起。四，彼得悔改信主时，主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就是彼得石头。当他得着关于基督的启示之后，主进一步启示他也是磐石石头。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我这个大的启示的磐石上，你是石头，我是基石，你要建造在我身上，我要建造到你里面，你要建造到我里面，但是只有一个根基，就是基督自己。彼得看见基督是石头，所以这两件事给彼得深刻的印象，就是基督和他的信徒都是为着神的建造的石头。比前二章四节，我们来到基督这活石跟前。我喜欢这一个，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话呢？主，我来到你的话，来到你面前，你现在就是活石。然后彼得说，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基督是房角石，他是那宝贵的石头。彼得说，那对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然后我们来到第六大点，第六大点几乎要来到最后。第六大点，基督作为神的话，为着神，他对拿但业说话，他对拿但业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看见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是什么意思？那无花果树是不是表征以色列？也许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无花果树底下坐，但是他说，我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你能想象吗？就这样说，耶稣对拿但耶说，你还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比神的儿子、比以色列的王更大的事，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创世纪二十八章在雅各的梦里所看见的。雅各从他的家里逃跑，逃避他的哥哥，他在雅各是很诡诈的，他去找拉班，找到一个更会压榨他的人，更诡诈的人。总之他那时来到一个地方，他在那里过夜，他没有睡袋，他就太阳落了，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正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所以不要抱怨你的石头，他的石头是他的枕头是石头，所以不要抱怨你的枕头。你有没有试过用石头做枕头？他用石头做枕头，然后他梦见他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起睡醒了就说，耶和华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这真是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他清早起来就把所证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家。所以创世纪28章那里是说到的是最在关于神启示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要得着一个家，他要得着教会做活神的家，他作为天梯，把天就是神和地人连在一起，把人带到天就是神那里，再把神带到人到这里，把人带到天，把天带到人，这就是教会生活。生命读经，创世纪生命读经这样说，梦的原则就是有一些你不可能的事会发生，这是不可能的梦。有的时候我们做梦，我们醒来就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梦，感谢主这件事情不要发生。所以梦的原则常常就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每一个属灵的意象都是梦，每一个属灵的经历也是梦，我们能得救也是梦，你能来过教会生活，这是不是一梦呢？你在这场训练，这次训练你是不是梦呢？当然是梦。雅各用的石头作为枕头，这是说到基督要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构成，做我们主观的经历，成为我们安息的枕头。当雅各醒来，他把这石头立起，这枕头立起来，那是表征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并且我们所安息倚靠的这位主乃是为着神的建造，为着神的家。你们要读这整个注解，然后第一终点说，在他成为伯特利的天梯这世上，基督也对我们说出神如何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由他所救赎并变化之选民所构成的家，使他可以把天带到地，并把地连于天，使二者成为一，直到永远。雅各的梦乃是启示基督，因为基督是雅各在伯特利神的家所见之梯子的实际。在我们重生的灵作为神今日的居所， 我们重生的灵就是今天的伯特利，我们的重生灵作为神今日的居所，是基督这天梯立在地上的基础，所以有天梯在我们的灵里，把天连于地，把地连于天。第二小点，伯特利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也是天的门，在那里基督是梯子，把地连于天，也就是把人连于神，并把天带到地，意思就是把神带给人。因此每当我们转到灵里，就经历基督做梯子，将神带给我们，也将我们带给神。基督做天地的结果是神的建造，这是不是很奇妙？我们有神，我们灵里有这个神圣奥秘的天梯，把我们连于神，把我们带到神里，并把神带进我们里面。这我们灵里的天梯也使我们成为神，把神带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的，但没有神格。第三小点说，基督说天地的结果是神的建造，伯特利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这梯子的终极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最终这是从约翰福音生命读经引用的，主的回来需要寻求他的人有扎实的建造，这建造乃是踏脚石攀头堡，让他能取得地，这建造乃是神人相互的住处，它将是神性和人性，人性和神性的调和，直到永远。这建造不仅是雅各的梦终极的实现，也是神永远计划的完成。这会结束时间的桥梁，引进将来有福的永远。我们必须是为着那建造，并且我们必须就是那建造。这就是第六篇信息，基督作为神的话。我们与身旁的人祷告30秒，巴布弟兄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